现在呢，这个疫情非常的紧张哦。那每个人呢，都待在自己的家里面呢、待一天两天还可以啊，待个5天、10天、8天的呢，这心情呢越来越慌，都不知道做些什么好啊、今天呢，我来讲《列子》里面的这么一小段的故事啊，来告诉各位呢，什么是无用之用啊？这最有用的东西就是无用。在无用里面呢，藏着最有用的哲学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一段寓言呢、说有一个人呢，叫做季行子。季行子呢，他呢善于养斗鸡呀、结果呢，这个周天王呢，他也喜欢养斗鸡嘛。听到说有季行子这个人善于养斗鸡嘛，所以就把他聘请来了，来帮这个周宣王啊养斗鸡啊、那季行子呢就去了，然后就开始帮他训练斗鸡。过了10天呢，周宣王呢。你没耐性啊，就问季行子说：“你是我所知道最会养斗鸡的人，已经10天了，这个斗鸡训练好了没？可不可以拿出来斗一斗，让我看看？”季行子说：“未也啊，方须教而士气呀。”说还不行，这个鸡呢，训练到现在呢，他呢以为他力气很大，他还没有吃过败仗啊，他总以为他天下无敌呀。但一放在擂台上面呢，就开始跳，开始咆哮，准备要跟人家要一决生死啊！说这个还不行，还不行，我再训练训练。又过了10天，就是第20天了。周宣王没耐性了，20天了，好了没？好了没？我很想赶快看看你是最第一流的训练斗鸡的人，训练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季行子说：“未也呀，由应影响，就还不行。怎样还不行呢？就是。”对方的鸡只要一动，他呢还会马上想要跟他对应一下，好，要跟他出招，要跟他斗一斗啊，就是对方只要一动呢，他就马上要防备；对方一动呢，他就马上要防备。说由应影响，还跟他相应，对方一有影子一动啊，他就开始要戒备啊，还不行，大王您再等等啊。又过了10天，第30天了，周宣王又问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季行子说：“未也，由急事而生气，还没，还没，还不行。为什么呢？这只斗鸡呀，虽然对方一动，它不会马上开始要戒备，比书架式要戒备，但是呢，我还看得到呢，他的眼神里面有股怒气，急视着对方，盯着他，你敢给我动试试看？好像恶狠狠的眼神告诉他说：你敢过来看看，还不行，还不行。”周宣王急了，跟按捺着性子啊，又过了10天，就是第40天了。周宣王问季行子说：“可以了吗？可以斗了吗？你是一流的培养训练斗鸡的人，搞了这么久啊，别人都不用这么久啊。”季行子说：“鸡矣呀，几乎的鸡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这差不多可以斗了。为什么差不多了？”他说：“鸡虽有名者，已无变矣呀。”说放到斗鸡场上。对方的鸡跟他咆哮，闪过来闪过去，跟他挑衅，已无变矣呀、他呢一点都不会戒备，静静站在那，眼神也不会怒视他。哦，各位，你看过那种擂台赛、拳击赛哦？两个擂台拳击选手上台都要先急视对方，对不对？告诉他说：“我很恨你，我很强，等一下要给你好看，对不对？”真正的王者不需要这样。真正的王者气象非常祥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十拿九稳了，他根本不必这样，不用虚张声势。好，他说："鸡有名者，已无变矣啊！望之视目鸡矣，其德全矣啊！"他说："你放到斗鸡场上，你远远的看，就像一只木头雕刻的鸡一样，他在那里，别人怎么挑衅呢？他动都不动，他眼睛里面也没有怒气，他也不防备。"其德全矣呀、说他的内心里是真正的无惧，这只鸡现在已经真正的无惧。好，跟他说望之视目鸡矣、不是有一句话说呆若木鸡吗？那个不是真呆耶，那是其德全矣呀、呆若木鸡，它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，是内心最坚强的人才会呆若木鸡，因为他一点都没有恐慌。一鸡无敢应者，反周耳。所以这比赛，这个擂台赛啊，没得打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没得打呢？所有的斗鸡啊，只要一放到斗鸡台上啊， 准准的对方的鸡一定是跳来跳去跳来跳去，两只都跳来跳去，然后互相示威来示威去，然后难免就一番的撕咬，对不对？最后就决胜负嘛。就没有看过这种鸡，这什么鸡呢？跟木鸡一样啊，他就站在那里，他也不跟你怒目即视，你给他挑衅一下呢，他也不会防备，他也不移动脚步，他就这样很祥和的看着你，看看你要干嘛哦。所以没有看过这种鸡啊，没有看过这种鸡，所以所有的鸡都不敢跟他打。一放上去挑衅一下，哎呦，我这鸡怎么怪怪的啊？没看过这种鸡，哦，这个肯定是不得了，每一只都败走了。可是这只还是真正的王子。各位记行子，教这只鸡什么啊？教他哪一招？有没有拿什么斧头啊？用什么剑啊？用什么刀？用什么剑啊？都没有啊。有没有说要怎么撕怎么咬啊？也没有啊。要怎么样盛怒呢？也没有啊。他是告诉他说，你什么都别做，你只要什么都别做就可以了，你连内心的恐慌都别做，你就是真正的王者，没有人敢跟他打。各位，要做到这个简单吗？这不简单。但是说起来简单吗？真的很简单。怎样很简单呢？就是什么都没做，什么都别做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是真正的王者。各位要说什么都没做，好像很无用嘛。人在世界上不就是要有一个用处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弄它毫无用处呢？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现在面临这个疫情，各位你怎么在家里想要做什么，想要做什么，想要做什么？你已经不得已碰到这个情况了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改变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都别做。他说那什么别做，那做些什么呢？就是什么都别做。什么都别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庄子呢也很喜欢讲这种人生哲学，他说无用就是最有用的。跟惠子啊两个人常常在辩论，这个惠子呢常常听庄子说无用之用，说无为，他就很不服气啊。有一天惠子就跟庄子说了，好，各位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另外一个寓言在庄子里面的。惠子跟庄子说啊，你常常说无用就是有用，来来来，我现在考考你，我有一棵大树，人谓之初，人家都称这个树有个名字叫做初，好，一个木字旁，旁边呢上面是个云，下面是吃亏的亏。他说人谓之初，其大本臃肿而不种什么，他说他的根部啊很臃肿，但是扭曲来扭曲去的，他又不是直直的，他没有办法用什么来量他的直啊，意思就是说不能当建材啊。他的小枝的地方呢卷曲，也不能用规矩，就是他的木纹啊就一点都没有用处。好，把他放在路上呢，那个砍木的人连看都不看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那个树很大很大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啊。要拿去当建材也不行，要用墨斗弹一下直线也不行，用圆规用锯齿，反正他都是不种圆规不种锯齿不种墨斗的啦，所以彻底的无用了。所以那些砍树的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这么大真是无用了啦。说庄子你老是讲无用最有用，像这棵树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，大家都厌弃的，这棵树送给谁谁都头痛，大家都不晓得怎么用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种言论呢、啊，我看是、哦、没什么营养，没什么养分，对我们是没有帮助。庄子就说啦，说你看过那种小动物吗？比如说这个果子狸呀、啊，比如说这个猫啊，野猫啊，类似像这样大的这种小生物啊，它整天憋屈它的身体，这样趴下来伏下来，就等着那个出来猎食的小动物，然后呢就去抓它，东跳西跳。他很厉害，但是最后呢不免死于亡骨，重于鸡屁，就是被机关，被人所设计的机关给抓住了，给夹住了，给网住了。他不是很聪明很厉害吗？他专门抓别人，他都没有想到别人在抓他，就是一点点小聪明没有用、哦、我们再举一点大的生物来说吧。说你看过牦牛吗？哦，其大若垂天之云啊，这当然是夸张的比喻。他说他的大就像垂天之云这么大，当然比起小动物是很大了。它能够这么大，但是呢，而不能止鼠，它不能抓老鼠。对，牦牛虽大，抓老鼠抓不到。他说：“你看起来这么大，你看起来很壮的吧，很有用的吧？但是呢，它却连小老鼠都不能抓。”庄子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看那些大的生物、小的生物，反正都各有所限。好，你今天有一棵大树，你担心它没有用吗？ 为什么不把它种在一个不需要跟人家去比较的地方？一个非常广大的原野，你把它种在那里，没事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依靠在这个树的旁边，很逍遥的呢，卧在它的这个树荫下去乘凉。他就不必要担心有刀子来割他，有斧头来砍他，有锯子来锯他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去跟人家任何人竞争，他就不会受害。你说他无可用，他无可用，他也无所困啊，他不会受限，他不会受害啊，他不会被割、被砍、被锯啊，他可以在那一边安享天年啊，这不是他最大的用处吗？庄子的意思说，安享天年不就是最大的用处吗？怎样安享天年？这个树里面就有一个神性，它可以吸收阳光、空气、水，它可以把阳光变成养分，它可以把土壤变成养分，它可以它的枝干非常的茁壮，它的叶子非常的茂盛，它安享它的天年，你怎么会说它无用呢？各位，你看看我们人啊，有的年纪轻轻十几岁就得癌症，有的三十几岁得癌症，有的四十几岁猝死的，有没有？有的走在路上，哎，一下子就跌倒了，就猝死了。有的人在网咖里面呢，直接就死在键盘前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怎么把我们自己本来应该有的安享的天年，把它狭隘局促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啊？你有没有看到现在的医院生意好得不得了啊？你有没有看到人每个人大包小包的药都塞在皮包里面啊？上班的时候吃完饭掏出来还要再吃几颗？你有没有常常看到很多人家家里有那个专门装药丸的盒子？今天这一餐要配几粒几粒，下一餐配几粒几粒，你看过这样的人生吗？人不是很聪明吗？人不是很会工于心计，很会算计，很会谋略吗？为什么把最重要的生命局促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呢？各位，趁现在不是疫情很紧张吗？不是都不能出门了吗？不是最无用的时刻吗？为什么不把无用之用拿出来用用呢？各位，什么是无用之用？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好好陪家人聊聊天吃吃饭了，不是吗？好不容易终于有时间没有借口可以看书了，不是吗？可以了解古人的智慧，不是吗？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静坐，各位网上随便搜寻张庆祥的静坐，到处都有，我用引导词告诉你怎么静坐，教你怎么站桩，那些都不需要出门的啊。累了就睡觉，睡到精神饱了，人里面有神性啊，可以把你的精气神自自然然的养起来，让你的神清气爽啊，你以后就会有充足的精力，非常强盛的自体免疫力，可以抵抗所有的疾病。抵抗疾病靠的不是药物啊，是什么？只有靠你自体免疫力啊。自体免疫力怎么来？无用之用里面藏着大智慧。这一节讲到这儿。